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范玄玄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速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最近目睹的一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版商业风水抢气大战。
啊，对对对，这个首先呀。咱先欢迎一下这个夏一终于回归啊，对吧？这个呱唧呱唧是吧？呱唧呱唧啊。其次咱们再说啥呀？就是咱俩最近旁观的这场呀，这个两个还算比较有名气的商业题的营销大战啊。其实也不是我俩特别想看，我俩也没那闲工夫去看，是吧？但是呢，主要是他俩呀就在我们办公室楼下，所以就每天就抬头不见低头见，就被动的看了，都怼到我们脸上了。这时候就不看不行了，而且每天晚上我们回家都要路过这两个商场，不得不看上一看，是吧？甚至逛上一逛，消费一下，
支持一下，
对，支持一下他们的营销活动啊！这个把我们的这股气抢过去了啊！其实一开始啊，这期节目是想做成一期视频节目，发在 B 站或者油管的，但是呢，最近啊，一直大家都知道我在加班，是吧？在写教案，在录课，所以再三权衡，我们就还是用播客先给大家用这种形式来聊一聊，是吧？这个讲风水没有视觉呈现呢，确实可能会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找补啊。
对，
那聊风水啊，必不可少的是要分成两个大的基本盘。这两个大的基本盘分别是什么呢？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这个建筑外局的大格局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太极点就要放到建筑本身的内部的细节这个层次上了。一外一内嘛，对吧？首先咱还是要聊一下大的这个基本盘，先要看一下客观的周边环境大格局。那我们没有画面，就用语言先来描述一下这两个商业体所在的，我们所在的这片商业区域的周边环境的基本盘吧。这个大的基本盘前提其实是有一点糟糕的。如果大家不是深入研究过，或者不是这个只是浅尝辄止了解一点风水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的话，没有深入思考分析的话，可能这块的基本盘有一点迷惑性。你知道迷惑在哪儿吗？
迷惑在哪儿？
就是看上去觉得不错，很有发展潜力这片区域。但是实质上有一点什么像呀，就是这边的这股气的像有点外实内虚。外实内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它和火特别像。什么是火呀？火就是外实内虚啊。这个外表看着热闹，感觉很有人流量，其实里边支撑它的这股能量是很虚的，
都不消费
如果你看一个人的婚姻，如果是用奇门的话，是吧，测出来如果他这个婚姻宫是六合在哪儿，在景门和离卦的话，那这种就是这种火的效果。外面温度很高很热烈，内咽实际不烫手，心里里啊很虚的。在婚姻的这种关系里边，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游戏婚姻，貌合神离啊。大家如果看过纸牌屋的话，就是里边的主角夏木啊夫妇那俩人啊，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统夫人啊，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外实内虚貌合神离的像。这片区域的气，尤其是聚集在商业上的这股气，就是这种像。看上去好像很有潜力，很有人，但是实质上到商场的人以及消费的人没有多少。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像呢？这个呀就要牵扯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就是这块区域它的气的流通很有问题。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它本身这股气它不足，而且有一些阻滞。不但气不足，有一些阻滞，它气的走向和商业体是处在一种反背无情的状态的。就是他们的大门朝向和气的流通，它的大的走向是正好相反的。等于是说这个破伤三断害啊这个阳宅五败是吧，它都占齐了，差不多都占齐了。我们都知道其实风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是吧，一句话叫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都听说过吧。对吧。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这块区域的气不足而且被阻滞，就和这句话有关系。首先如果你能看地图的话，当然这块地我们模糊处理一下啊，就是毕竟涉及到商业上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块地如果你能看到地图的话，它其实是有一条大河横向的横穿而过的，大体的走向是由北京的东北方向流向西部，流到一个很著名的景区里边。 这块地呢还被一条铁路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切断，西北东南等于是一个往西，有一个由东北往西，一个由西北往东南，两条大的动脉给它截断了。这两个东西一交汇，这么一夹，整个就把本来我们是开门做生意嘛，是面向四面八方的，这样一下它就少了两面，是吧？
就是两面四方
啊，对，两面四方嘛，等于是你如果看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话，你可以发现它左面整个半扇儿都没了，所以呢它就被切断了，人为的切断了，它就辐射不到那两块的居民或者是消费者了，它这种人流的气就是不够了已经。我们刚才说了，北面一条大河是水啊，气借水则止了，那它在它北面生活区的人就非常其实它北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生活区的和人的，
对，
但是这样一条大河借水则止，这个气就断了，
那边的人就过不来，
过不来了。其次呢，我们讲气乘风则散，啥意思呢？你在西面有一条铁路直插呀，地铁铁路这样过来过去过来过去，这个乘风则散啊，散了散了，天天过地铁过火车的呼呼的大风啊，就散掉了，它就完全不是一个藏风聚气的感觉了。
聚集不了人气。
对，所以本质上讲，这个区域就是被一条大河和一条铁路拦腰截断，气不足啊，它自己这块区域的人流量蓄水池就不够大，所以很难呢。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我和夏一在这块已经生活过很多年了，对吧？就是这块你可以发现，所有的商业它都是不温不火，有时候死不了，但是呢，小富即安，它大，它也上限很低。
对，
瓶颈这个天花板来的比较快，所以从大局上讲，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基本盘的气是不足的，纳气不够啊，盘子太小了。你再多开几个商场，我估计就要倒闭了，是吧？这个
都散没了。
对啊，而且你看着为啥好像这块区域，因为它周边有一些热点区域，一些热点区域是可能会有一些气的溢出的，但是呢，你这就是它的外室内虚了。你看着好像溢出了，其实你接不住啊。而且我觉得至少可能短期内三五年可能不会有大的改观，除非后面有一些大的市政工程或者这种大结构的变化。用发展的眼光再去看，可能才会有变化。长期也许有啊，短期可能差点意思。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其次呢，就说为啥我们说这片区域它的气的走向和主要的这个商业体的关系是反背无情的呢？这块其实涉及到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商业和住宅是不一样的。商业需要的是战斗，对吧？需要斗三煞，需要
抢人，
需要让气来的猛一些。然后呢，把这些气都吃到自己的肚子里边，这个叫化煞为权，让自己的生意变得更好。所以你都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占据了所有的气口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十字路口的这个角上。所有的十字路口的角上，大多数都是银行，因为银行是最挣钱的嘛，你肯定抢不过人家啊。这个东西就叫抢气了，抢气生意就好，但是住宅就不能这样。是吧？住宅你要去抢气的话，你天天家里就来人吧，家宅不宁，甚至出现一些
鸡飞狗跳，
这个甚至招惹一些盗贼，对吧？
对，或者是一些冲撞的问题
啊，冲不冲撞呢？你要是真在路边十字路口是你家，我跟你说，天天晚上都有醉汉在你那儿尿尿，知道吧？这个问题就很难受了。对，这个对对，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那点吗？就是这个，它这个地块这个区域板块啊。它北面有一条大河，我们通常讲这里其实有一个常识，就是有河的地方它是汇聚水的地方，对吧？水往低处流当然除了黄河，黄河是地上河啊，除了这个比较特例的，一般城市里边的河，它自然形成的河一定都是这个城市里边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对
啊，有水的地方一般才能这个水往低处走嘛，对吧？它自然而然就成这样一种气势，一种这个大的地势结构了。所以我们通常来讲，气它也是往地势低的地方流动的啊。这个东西就和我们一般商场里看的大众美食广场都选择在地下是一个道理。
对，人流最多。
对，一般你看一个商场，它再不行再不行，它这个生意再差，一般 B 一 B 二这种大的超市和美食城都是有人流的。
对，
这个原理就是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叫什么电影院放在顶层啊？那它顶层流量其实就差，它必须要有这种明确的目的性，它才上去。
属于精准流量，有目的性，我过去了直接就去看电影，我不需要逛。
对，所以他不需要人流，对吧？这个大格局其实也是这么看。所以很不幸的是，我们要说的这两个商业体都不在地势最低的地方，离着河都有一定的距离，是吧？这个区位的最低点其实本质上，我这个骑自行车感受了一下，是在那个河上的一座桥上，差不多是那个位置。
嗯，
那个桥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它是一个在当地这个板块里边堵车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大堵点，就相当于是说桥嘛，我们都知道它是比较窄的，相对于大堵来说，
对
啊，所以它会气又大量大，但是口小，它就会堵在那儿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因为它是最低的那个点嘛。所以我们来看这股气的走向，它就很明显了。这两股气不管是路还是怎样，都是从这两个商业体的建筑周围滑过去的，滑向了那个河道，你理解那种感觉哈？
就是有一种就是打滑呲溜，然后那个旁边的这个商业我停不住
啊，对，根本停不下来，这他旁边过的那些气直接就扎进河里了，就很难拦住。
嗯，
所以之前我俩一直在讨论一件事，就是如果河边他那个小区啊变成商场，
应该人流会非常好，
生意一定非常好啊，生意一定非常好。还有包括之前就说为啥这块区域真的是外实内虚，坑了好多商业，你知道吧？就我见过的他起高楼楼塌了的就好几个，真的是好几个，本来都是信心满满的国际大牌，有很强的这种商业背书的这种物业或者是这种品牌去做的一些商业都在这儿折戟沉沙了。
嗯，就看上去感觉机会很好，人流很多，实际上都没留住。
对，因为他这块都是过路财，气是从他身边溜过去的，你怎么拦都很难拦住。
就是有一种天天打滑呲溜的人特别多，都没有人停留。
虽然你看人流量很大，是一条主干道，但是人都不停。
对，
就直接奔向那个最低点过去了。这个而且还有一点，你像这种地方他生意不是不能做，可以做，但是你会做得很累。
对，
就是过路之财的道理。什么叫过路财？你只有自己亲手去拦一拦才能拦住一点钱，你不主动人家就不进去。
对，
所以挣的都是辛劳的钱，很辛苦很累。在这儿的商业都没办法躺平，基本上就快不行了，所以性价比不是很高。所以你看从基本盘上看，气的流通它就不行，这一片区域的这个情况就很要命了。所以事实也证明那一片这个区域的商场就经常是不温不火的啊，等于是说本来呢统共这一片区域就那么一小点点小水坑啊，然后两个商业在疯狂拿一个小汤勺在往自己的这个大泳池里边蒯水，
蒯水
那肯定是蒯不满的呀，而且会蒯得很累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家也是一个大集团，有自己的战略定力，对吧？肯定是有一些高瞻远瞩的战略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评价了啊，我们只看眼下的一些客观的周围的环境的情况。最后呢，一个外局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我们刚才说气的问题啊，还有一块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商场还是做商铺还是开一些什么小店，你永远不要和以下建筑物去抢气，抢不过啊。首先我们刚才银行我们就不说了吧，银行你肯定是抢不过的，除非你是政府机关，是吧？那你肯定是抢不过银行的。另外几个你也需要去注意了，第一个是医院的生意，我们带引号，它永远是最好的啊。就是说所有人的第一要务，你不管你接下来要干什么，你但凡你是生病了，你必须放下手头的一些事，首先是去医院的。所以医院你不要抢。第二个呢，寺庙道观你也抢不了。第三个是有火有电的地方，你也很难和他抢啊。其实这第三个有火有电的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做成一个商业上的这种化煞维权的这种布局的，反而能催旺一些生意上的这种气场。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因地制宜，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适用。那我们反过头来说啊，以上这些抢气的东西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理解？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叫窑烧四绝，庙打八方，这个是风水上一个非常经典的顺口溜的，是吧？我们之前节目里也经常提过，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寺庙道观呀，气场太强了。就是你看啊，一个寺庙道观如果它香火很旺，你抢不过它，对不对？如果一个寺庙道观它没有香火，它破败不堪，也很危险。你懂我意思吧？
懂我意思吧？
啊，懂我意思吧？这个
勒我五十块，
对吧？总之就是快到星期四了，这个要体现一下你的实力了，勒我五十，是吧？总之都不太行，不太行。所以商业选址能避开就避开，除非你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比如说我是白云观雍和宫附近的一些小门脸，我就靠这个 佛具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些，我就靠这个吃饭，我就吃这碗饭吃定了，那生意准好。
对，
其他的和他不沾边的你就别沾边了，
对
吧？那选址一定是要避开的。医院其实也是同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医院这个地方永远是人满为患的，而且都是刚需中的刚需。
对，
我不生病我肯定不去医院，我一旦生病了我肯定是要先解决生病这件事的，那它是一个优先级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呢，再加上其实医院吧，坦诚的讲气场也是比较杂乱的，人很不稳定，人的情绪不稳定，人的种类也很不稳定。就是比如说你看啊，我去的人我各怀不同的目的，甚至是天南海北的，所以他的这个比如说我有的人我是学生，哎，我有的人我是老师，那还有可能跨度很大的，我有的人我可能去了我可能是黑社会啊，也有可能去，所以他种类也是千差万别。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社会身份千差万别，千差万别啊。同样是受刀伤，我可能是一个正直的警察，我也可能是一个打架的黑社会，所以他就冲撞很严重啊。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如果你不是做跟医疗相关的生意的，吃这碗饭的，也尽量避开医院。
对，
避开医院。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有火有电的这种地方呢？一个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窑烧四绝，窑烧四绝，这里边的窑指的是类似于那种砖窑，你知道吧？
嗯，
就烧砖的啊，这个你要有很高的温度，会把那个地气都烧干，就地气就全都干的不行了，就火焰土灶的那种感觉，就很完蛋，是吧？同理，你就可以把它延伸到这个现代社会的很多项，比如说高压变电站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液化气站，哎，反正类似的吧，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还有很多很多这种项很难穷举，这种虽然比如说这个变电站、高压电站是吧，它不会直接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但是这种磁场太强的地方，多多少少啊，有点不太稳定，容易扰乱你的心神，至少心情会受到一点影响。但是这个如果我们避开不谈，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外在的项是什么呢？就是类似的地方，它容易有很多的管线。管线呀、管道呀、电线呀什么的，尤其是你说高压变电站，它旁边一定有很多高压电塔。高压电塔这个线呢，这个电线呀，就好像你的这种耳机线呀啊，你的这种充电线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吧？你想让它分开分不开，越缠越紧，越缠越紧。你想想这种线如果布在自己的头顶上，缠在自己的身上，会不会很难受，很烦躁，是吧？这布满高压电线就死死的把你困住的那种线。这个东西就叫做天罗地网啊，你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啊，我本来想在这儿开个店，我打开窗户，不是我打开窗户，我打开大门来做生意，结果这个小鸟呢怎么飞都飞不出去，一脑袋就撞到高压线上了啊，撞到这张大网上了，你的前景就容易堪忧啊。这个有点像这种其实老式的那种防盗网，你在阳台上搞那种东西，或者你这个防盗网上爬满了那种绿植啊，
或者是结满了蜘蛛网。
哎，对，这个其实是同理的，天罗地网呀，啊，所以我们说很不幸啊，以上这些问题这块地方全占了，所以真的很不幸啊。前面一个医院，旁边一个变电站，后边往里走还有一个娘娘庙啊，虽然没香火了，但是懂我意思对吧？所以基本盘
占全了，
不大的前提下，还有很多的凶神恶煞，所以很难容下两个比较大的商业体同时很赚钱。反正明显我俩这两年就能感觉到。这两年尤其是这个新的商业开起来之后，这两边的生意都不是特别好做啊。而且从我们每天过路观察到的情况看下来，就是之前只有一个商业体的时候还勉强说得过去啊，就是主打一个不上不下小富即安，将就能过。自从新的那个商业开起来之后，感觉就有点要崩的趋势，
着急了
啊，有点着急了啊。那下面咱们来说说具体这俩商场的细节啊，他们一些攻守态势。其实我比较深刻的印象有这么几点啊，对于我来说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啥呢？他们的攻守态势啊，和他们所在的方向的这种卦象是非常符合的啊。我们常说大局风水，大格局的这种风水更多的是直接取九宫八卦，直接就九宫八卦，不需要天天去飞星啊什么的，大道至简。但是这种东西啊，其实坦诚的说，咱们说句实话，咱俩聊没啥大用，知道吧？我甚至我师傅都差点意思，顶多我们布局一个村落风水。为什么村落风水？咱和村支书搞好关系就行了，是吧？问问村长去就行了。但是呢，你像就只能说是，比如说我师傅的师傅那种，非常有学术背景，非常有这种大的机构背书或者是 title 的这种人，他才能搞定城市级别的大格局风水布局。 能理解吧，他要有气场，他能压得过那个市长，或者是压得过那个主管部门、
嗯、
这个负责人才行，必须得是省市领导座上宾嘛。
嗯，
但是这不耽误我们点评一番呀，是吧？不耽误我们指手画脚啊，所以
指指点点。
对啊，没见过猪，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对吧？这两个商场，一个是新开的，一个是在这个地方至少差不多有10年左右了，一主一客。啊，老的是主，新的是客。从方位上来看，这个老的为主，它在哪儿？它在西北的乾卦方位。那个新来的为客，它在哪儿？它在东南的巽卦方位，正好一个大对角，对冲，对冲。尤其是位置主客关系啊，就直接决定了老商场是啥。乾卦属金，直接冲过来，冲这个新的商场，巽卦的木，金克木。其实这个东西啊，就和我们看阴宅风水也有一些联系。户型合相，户型合相之前的节目我们提过这个词啊，就是看它像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定的情意态势。如果你看一下卫星图啊，当然我们不提供了哈、啊。如果俯视视角去看，你就能会发现一件事儿：这个老的商场在乾卦像是盘踞着一条蛇，
嗯，
哦，那个蛇头正好是冲向东南的，它盘踞在西北，虎视眈眈看着东南。啊，新商场的方位，然后这个新商场呢，它就像一个啥呀，圆头圆脑的小老鼠一样。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奶酪或者是什么吧，反正我们就把它类象成小老鼠。这个借用阴宅风水里常用的一句话，这种情意态势，它就有点像腾蛇捕鼠啊，经常常用的这种情意态势啊，就是蛇抓老鼠的象，哎，金克木，蛇捕鼠，哎，那种感觉，他们是相互克制交战的。哦，而且说实在的，这个新商场还有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地方，就是它的背靠啊。我们之前一直说了，在第一大部分我们讲到了，背靠是一条大铁路，
不稳
啊，天天的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大忌。当然了，也是一种动的象，所以难免两家要有一些抢气啊，明争暗抢，抢气的折腾了啊。这个商战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是吧？
朴实无华。
而且它这种抢气。就为啥突然我们就想说这个了，就是因为它这种抢气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正常的品牌营销行为啊。就是最近这个老商场搞了一个营销活动，在它的这个正门的二层啊，搞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粉红色的一个小娃娃啊，充气的那种啊。这个充气的娃娃呢，形态和这个招财猫特别的像，一个手举起来冲着新商场的方向就在那儿扒了扒了，好像是就往自己的那个肚子里边扒拉气的那种感觉啊，纳气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吧，有一种动作跟招财猫似的，挥动他的小手往里扒拉气啊。而且因为我们工作室它就在新商场附近呢、啊、每次回家路过新商场大门口，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一个巨大的玩偶在冲着我招手，仿佛在说王总好，不是啊，不是啊，仿佛在说这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啊，抢气的商业行为营销，是吧？在做营销。而且呢，这次的营销主题主视觉的配色是用的啥呀？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娃娃呀，粉色的，其实是红色系的。我们都知道红啊，它是火，是吧？火炼前金是能挣钱的象，火炼金通常我们来说乌龟火炼绝命金也是火炼金，都是挣钱的象。那这个火需要用什么来助燃呢？我们都知道五行的生克，是吧？木来生火，
对，
木啊，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他们俩之间的相对位置吗？这个新商场呀，它在东南巽卦属木，吸气引气的这个感觉，这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木生火，炼金抢钱抢气，是吧？吸的就是你东南巽卦的木气啊。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讲五行生克的时候其实还说过一件事，这个有个东西叫做反克，这个反克它也叫反侮啊，就是侮辱那个侮啊，侮辱啊。这个综合看那么一下，如果我们全盘考虑的话，这个新商场的体量还是大的，能量还是更强一点的啊，底子会更厚一些，我估计
克不动，
克不动啊，反而容易被反克，就是警察抓小偷，你一个警察去了100个小偷的贼窝，那很容易这个警察被控制起来，是吧？有点像那个意思啊，就说李自成可以输100次，但我只能输一次，不然大明就要亡了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就是挺好玩的，纯属娱乐吧，大家当做这个娱乐去看一看，是吧？而且它里面之间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就是你如果来到这个老的商场下面去看，它其实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有点像蓝港。
嗯，
蓝港的那种感觉，下沉广场， 这点设计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个小人扒拉过来的气啊，就全都扒拉到那个下沉广场肚子里面去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那个下沉式广场上面有一个商业，那个商业就常年没人，就一直在空置啊，各种空置，搞了点母婴的东西，它才好那么一点，但是整体上来讲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但是呢，你反观这个新的商业，这个新商业它的设置啊，就有点惨了。它大门呢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它整个这个区域的最高的一个地势的地方，就是最高点。它整个地势的最高点开在那儿。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的这个商业呀，它都会设置一个东西，尤其是大商场，人工创造一种拜堂水的环境。拜堂水啊，有的时候阴宅我们也会叫它舱板水，什么意思呢？像舱板一样，一层一层的，缓缓的让水流向自己。流向你的大门，而且不是特别冲的那种气，是缓缓的，像一节一节的舱板一样，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梯田嘛，啊，特别缓坡的梯田，啊，把水慢慢的引过来流过来，这样的人就不自觉的就进你商场了，啊，我们都知道水能引气嘛，把人流也就引过来了，引到你的内局，然后你再设置内局怎么让它这个促活拉新是吧，转化什么什么的啊，但是这个新商场就很反常规，你知道吗？从细节上看有点不太注意细节啊，他这个等于是把商场里的气啊，
嗯，
都泼向外边了，就跟往外泼水似的。他是站在最高点了大门，但是呢你肚子里面的气全都泄出去了啊，气的流动就和他的这个门是一个反背无情的态势，这就有点尴尬了。而且他们在选址的时候可能综合考虑的元素比较多吧，但是如果纯粹从风水的角度来讲，大家经常忽略一个点，你知道吧，就是经常有这种误解，就是你在选商铺的时候常说一句话，金角银边草肚皮，金角银边草肚皮，对吧，就选商铺。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更适合在大的商业体的内部去选址，外部的话它环境会特别特别的复杂，只用这一句话是选不了址的。就是如果你运气好，正好它外部环境比较单纯，比较简单，比较纯粹，用这个是没问题的。一味的按照这种方式去选这个外部的这种大局的址，它有问题，有问题啊。所以如果你看啊，如果你是一个商场的内部，相对它的环境比较简单，商场内部肯定不会设置高压变电站是吧，也不会设置医院，也不会设置一些什么天罗地网的是吧，这种东西都没有，所以它比较纯粹，用这句口诀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外局看的话，如果你看啊，我们那个工作室楼下的这个商业就有点惨了，它虽然既是边又是角，把这个角，但是流量就很惨淡了，对不对？还有很多小细节，就是它的一些，比如说它那个流量入口吧，本来它对面有几个大的生活社区，而且是品质比较高的生活社区，但是从这几个社区的开门的方向来看，一个和它是相悖的，反背无情的，那几个大的社区都不是开在，就是大门口都不是朝向它的。另外一点，不是朝向它也就不朝向了吧，毕竟没那么多门开是吧，来的路就像一个特别细的水管一样，特别特别细，
流不进来，
一弄就堵，一弄就堵，它这个气的流通就非常的不顺畅，再加上它周围又是一个断头路，所以就憋气，哎呀，它就我都想给它没事疏通疏通，你知道吧这个，所以你看它这种选址就打破了金角银边草肚皮的设置原则了。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认真分析的话，深入的去看，深入的如果真把这个当做一个 case 去做的话，其实还应该看看啥呀，类似于比如说看看你的中盘的那个赖公波沙是吧，看看外局的一些沙水情况，甚至参看一下三河里边的龙穴沙水巷，哎，辅助判断一下阳宅，这个商业，对吧。反正总而言之聊到这儿其实已经聊得挺多了，但是真正的工作量才仅仅到了三分之一，等以后那个不是这么忙了，或者之后有视频版了，我们再深入的去分析一下给大家。那最后呢，其实我觉着对于这种商业的选址，我可以给大家用这个例子去为标准，给一些小的建议。如果你有一些开店或者选址的需求的话，第一点你最重要需要去考虑的就是它和住宅不一样，商业的外局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地块一样，本身它蓄水池就小，你门口你就是这么小一个小鱼塘，你再怎么折腾它天花板都很低啊，气是需要开源的，节流是治标不治本的啊。即使我弄了很多节气引气的东西，比如打一暗墙是吧，我把你的气全都给你结在这儿，那也提升不了多少，因为本质上它池子就小，所以商业的外局是格外格外格外重要的。 啊。但是说到这儿，我正好想起来，咱们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这个区域，你看它这个区域的商业板块，其实它东面是一大片绿地公园，再往东走一走，有一片新兴的这个房产板块啊，很多房产大 V 都去炒那块。但是呢，如果未来这两个板块如果能够打通了啊，它路修好了，其实这一片的商业环境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你看新建的那个板块几乎没有什么商业配套，再往那边走就是哪儿了，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叫顺义，顺义更没有什么大的商业了啊，最大的商业祥云小镇还占个小字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是未来有提升空间的，也许是人家的战略定力比较好，看的比较长远啊。
对，
但是短期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啊。第二，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风水要有一点点富贵险中求的精神了。就其实商业的本质不就是，不就是这个吗？是吧？风险越大，收益越高；风险越小，收益越小。啊，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我们举的那个例子，一边姚少四绝，一边妙打八方，天罗地网一盖，明堂一挡，是吧？这个气啊，反被无情，反正够凶险吧。但是呢，它可能是在下一步大棋，啊。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就没有任何参考信息了，对吧？这我们就也不多说了。但是要想富，斗三煞，富贵险中求是一定需要的啊！除非你就是个人爱好，我就想开个什么自己喜，我就喜欢书，我开个书店，我也不求盈利，那无所谓，对吧？但如果你指着它挣钱的话，那你可能就得
考虑考虑。
对的啊。可能走到这儿了，有的朋友就会反问一句啊，就是这块你这说的这么一般，为啥你们工作室还弄这儿啊？啊，这个嘛，就是两点考虑了，一个是其实我们不需要人流量嘛，啊，夏一还好，他比较外向，他有时候还愿意出去跑一跑，我有时候比较内向啊，比较社恐，所以呢，找个人流量少的地方，安静一点，闹中取静，其实挺舒服的啊，对于我们来说是挺舒服的一个选择。
对，
想往外跑，也有商场，也有一些比较便利的交通。是吧？还甚至还有铁路，是吧？这个
甚至还有医院。
想不往外跑，那我们就在这儿也无所谓。另一个重要的是啥呀？我们选的地方比较高，比较高，下边这些十几米、二十米的这种东西啊，就影响不到我们了。
高压电在我们这儿都不算高了。
我们其实取了一个象，你知道叫什么？这叫冲破天路地网，它一飞冲天，是吧？这种象非常吉祥寓意啊。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块视野非常好，那边。没有高的建筑物，对于商业来讲，它没有办公啊，没有这种叫什么商业人群啊，没有这个居民啊，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没有这种气场。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眼前一片是吧？这个空旷，明堂非常的开阔，甚至我之前朋友圈还发过一个照片，就是那个在一天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拍了一个说心旷神怡的，就是前面鱼唇非常的圆润，其实你都能看见，所以它视野非常非常好。那你就明堂非常开阔。开阔呀，发展前景一飞冲天，是不是？这个吉祥寓意，你说这事儿整的啊？
对
啊，说了这么多，最后咱还是免下责。以上所有论断都是纯属我臆想瞎猜，这个毫无事实根据的推理，啊、
如有巧合，纯属虚构，
大家不要当真。娱乐啊，当做是民俗故事听就可以了。而且因为大格局的东西，它涉及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你精力有限，就必然顾此失彼，很难这个考虑周全。而且你自己如果正好。啊，其实如果你自己正好有这种选址啊，这个商业布局的这种需求，那本期节目可以当做一个启蒙吧。
对
啊，小小的小建议，对你产生一些小小的帮助就可以了啊。
对，
反正也是正好，最近为啥呢？有一个夏一正好有一朋友搞这个连锁加盟的餐饮品牌要选址，是吧？过一阵不是说要来找我聊一聊吗？我就正好跟他说这个案例，对吧？正好做这期节目，提前演练一下，到时候方便带他实地参观一番啊，有理有据，
有准备
啊，恰到好处，是吧？
嗯，
那说了这么多呢，最后要上价值观了。哎，风水这个事儿吧，这件事儿其实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风水就是你身边存在的一个客观的自然环境。很多时候，你如果跑山跑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是浑然天成。啊，有很多那种巧合的象就在那儿摆着。有的时候人工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人工这种东西就好像是你在催动它，催那个眼下的多巴胺呢、啊，催多了、但是它必定不长久。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城市里的风水局，它就是会速发速败，眼看起高楼，眼看楼塌了，本质上就是它逆自然生态规律的一个强行拔高，很难会维持很长很长的繁荣，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小小的高峰，马上就到了 哦，但是你要说风水它真的有什么逆天改命的神力吗？我首先会认为风水和八字奇门都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一门手艺，或者说它是一门艺术啊。有的时候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就有点小瞧中国传统文化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正本清源，辩证的去看待它的一些力量和作用，引用啊，就是我说能看大格局风水的师傅的师傅啊，他书中的话说，风水地理是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思想的产物啊。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现，如果建筑物所选择的地址和布局的环境得当，它就会给人带来吉祥和鸿运；如果地理环境选择布局不当，则会给人们带来不便，甚至埋下祸根。于是人们总结其中的经验，并用当时的哲学文化观念来解释它，渐渐的就产生了选择利用地理环境的风水地理。换言之，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建筑物选择吉祥地点而发展起来的景观评价系统，它包含对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区域分析与规划的思想。风水是中国本土出现的处理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理念系统，它是近代西方现代的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在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出现的地理学人居环境的思维模式。这套思想它注重天地人之间的相互感应与联系，将人置身于大自然之中，调节人与环境之间的气，使之达到一种良好的理想的状态。在长达几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中，中华文化同外来文化有过不少的接触，并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调和。但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质与方向，包括风水在内，其基本的骨架和面目却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更未出现过毁灭性的中断。这一点说来像是一个奇迹，正是这一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特异现象，永远蕴含着迷人的魅力，经常波动着人们探索的心弦。实际上，很难断言风水就是科学，也很难断言风水就是迷信。确切地说，它构成了中国古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还原风水的本来面目，同时又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风水，才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辩证，好吧？那本期那本期我们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也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
下周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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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